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矛盾中实修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8日。我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。下面交流一些在修炼中的学法实修的体会。一，在学法背法中提高。我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刚迫害不久时，那时我才40多岁，还在上班，时间很紧张，我就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背。出于对法的尊敬，我从不把法抄在纸条上，而是早上晨练后简单吃点东西就背熟一段法，然后在上班的路上再接着背，利用业余时间背法。就这样，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我终于把宝书背了下来。这次背法经历使我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受益匪浅，特别是在被迫害关押在黑窝时，转法轮的大部分内容都能想起来，我就能背多少背多少，有时还给在一起的同修背。我记得同修第一次听我背法时，有的同修都哭了，因为有的同修被关押几年学不到法，那是个什么心情啊。后来每每想起那段经历，都会激励我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近年来我从明慧交流文章看到听到很多同修都在抓紧背法，也使我加入了背法的行列。我想这次我要把宝书认真地背下来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背法的那种状态了。而且我是个比较急躁粗心的人，背法时总是慢不下来，总想我今天要把这一讲背完。后来我听了同修的背法体会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，就是没有认识到学法的严肃性，不能为了背法而背法，而是要真正的把法装在心里，同化大法，去真修实修，从而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。现在我在没有特殊情况下，每天的学法就是背法，一段一段的背，不求数量。就这样，从我背法以来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和认识。比如我在背转法轮背到，你在掌功的同时，心性提高的同时，你的业力也在同时消，同时转化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们在身体出现不舒服时，你如果第一念想到的是在掌功，你的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吗？那你的业力很快就被师父给你消去了。当我明白这一法理后，身体有时突然出现不舒服或者很难受时，我就想起来师父的法。神奇的是，不舒服的症状很快就没了。我从中悟到，我们在过关时第一念十分重要，因为你想到了是在掌功，那就是把自己摆正了位置，也就是心性也到位了，师父就帮你了。后来我和同修交流了我这个体会，他们也很赞同。 在我用心背法后，我渐渐地发现我的很多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中被法融化了。比如以前同修对我提看法时，不管对与不对，我心里总是不舒服，在盘算着我是他说的那样吗？可是前些天在和同修切磋时，同修给我提了他对我的一个看法，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平静，不想解释辩解，只是静静地在听，然后找自己。还有一次，丈夫对我言语激烈，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心里不平委屈，总想说几句，而是一笑过去了。现在想来，这是静心背法的收获，是大法融到脑子里了，那些不好的东西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感恩师尊。二，在矛盾中实修中提高。我和同修 A 是从1999年720前就认识了，互相扶持走到了今天，想起来真是很有缘分。我们这里没有协调人，因为我们两人家庭环境都不错，有时间，所以在证实法的方面我们就多做一些事情，这样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一些。有的同修说，看你俩能常在一起多好。我也觉得和同修 A 在一起合作办事很顺心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师父的安排。因为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，做事粗心大意，而且说话不注意修口，容易伤害人，自我很强，也很强势。但同修 A 是一个做事说话都比较稳重，心灵手巧，处处事事能为他人着想，很注意自己修为的这么一个人。我们俩在一起，同修们都很喜欢他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想师父把我和同修 A 安排在一起，是要用他的长处弥补我的短处，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对同修 A 没有什么隔阂。在去年的有一天，我们从一位老年同修家出来，同修 A 突然对我说，在最近和同修 B、 同修 C 分别接触时，他们都和他谈了对我的一些看法，他说他也跟着说了，他本不想告诉我，但出于对我修炼的负责，还是提醒我一下。我听后觉得难以接受，这两个同修都是我认为平时为他们做的事很多的，而且他们也是对我很好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同时对同修 A 也有了看法，你也在背后议论我。回家后我心里翻腾起来，觉得大家都对我有看法了，我怎么修得这么差劲，很沮丧。通过学法，静下心来想想，同修对我的看法我身上都有，我这不是有严重的不让人说的心吗？我得虚心接受。后来我分别找那俩同修切磋道歉，从而没有和他们产生隔阂，做我应该为他们做的事。但是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同修 A 有了嫉妒心、怨恨心，嫉妒他在同修中的口碑好，怨恨他背后议论我，同时也不断地给他挑毛病，言辞中透着不善。这样的对待同修 A， 而我却不觉得能伤害到他。有几次，同修 A 对我说，他心里堵得慌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我当时以为是他和丈夫闹别扭导致的，就没在意。没过多久，他就遭到迫害出事了。我知道后很着急，但马上想到是我们修炼有漏了，可能是做事心出来了，或者是不注意安全问题等，唯独没从我的心性上找。后来遇到同修 C 谈起此事，同修 C 对我说，因为我的原因比较多。当时我很吃惊，他就对我说了所知道的。原来同修 A 对我的言行产生了很大的不满， 积累了很多怨气，但是怕伤害我，又不愿直接对我说，不说心里又憋得慌，就经常对同修 C 倾诉。同修 C 也开导他，用法理和他切磋，说了几次好多了，但最后还是出问题了。我知道后向内找自己，回想我近来对同修 A 以上表述的言行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心里非常内疚，悔恨自己的言行给同修带来了这么大伤害。我流着眼泪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做了让邪恶高兴的事，对不起师父。同时在心里对同修 A 说，某某，对不起，给你造成伤害了，请你原谅。我想尽快了解同修的情况，他家有监控，我没有去，只知道他家孩子在什么单位，不知道具体在哪儿，我就四处打听，最后找到了，可是孩子在班上，但不出来见我。我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我一点也不怨孩子。后来听同修 A 说，孩子也受到警察的骚扰了。过了一个月，同修 A 回来了，我见到他时真诚地向他道歉，他就向我倾诉了他很久以来看不上我的很多事情，看得出这些在他心里积压得很深。我当时听后都很坦然地接受了，因为这些话我已经从同修 C 那里知道了。但是当我回家后，心里就开始翻腾了，我心想，这是怎么了？亲耳听到了怎么就这么难受？我明白了，这是我后天形成的不让人说的心太严重了，我不能让他干扰我，我就发正念清除，但是还是心里不舒服。想想，其实还是过不去他在背后说我的这个结，而且同修 A 对我当面说了一些小事，我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他生气，简直是小题大做。我感觉当时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充斥了我的大脑。后来我想，这样不行，我得用法来归正自己。我那天正好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，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，对生命慈悲，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。用人的话说，都能够理解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，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，老是出不来，越想越执着，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，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。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心里一下子就豁然开朗，心里那个结被师父给拿掉了。我悟到，我缺少的就是宽容，不能包容别人，不能够理解别人，钻到牛角尖里被魔利用了。学完法后，我想起了同修 A 种种好处，想想在我们的相处中，他是很能包容我的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能忍让，而且很能吃苦。比如我们一起去买耗材，他说我力气小，每次他都抢着拿重物。这些我怎么在执着心的带动下都忘了呢？其实他对我不满的小事，想想在修炼中是没有小事的。向内找，我是个不拘小节的人，而同修 A 和我恰恰相反，是个非常注意小节的人。而且同修 A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所以他对我的有些言行看不惯是能理解的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充满了对同修 A 的愧疚和敬重。师父把这么好的同修安排给我，我不但不珍惜， 还伤害人家，真是修得太差劲了。再一次和同修 A 见面时，我们两人都敞开心扉，以诚相待，两人都流泪了，我们之间的隔阂没有了，感恩师尊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嚣张的恶人也害怕被告上法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静莲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，我经历数次磨难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、看护和点悟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和丈夫开着电动车刚到楼下，丈夫要给电动车充电，我下车后就进了楼道。这时我的邻居大哥刚好下楼和我碰了个对面，他着急地低声说，先别上楼，你家门口有5-6个警察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丈夫在外面大声地喊，警察抓好人了，警察抓好人了。我知道丈夫的喊声除了告诉我他被绑架外，更是让我明白我也在危险之中了。情况紧急，我说，大哥，你快打开你家的储藏室。大哥说，他们知道我刚下楼，怕能找到你，不安全。我说，你把门锁上，赶紧离开就行。大哥说好。大哥刚锁上储藏室门，还没走出楼宇门口，就听到几个警察跑进来了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那个女的刚刚进来，怎么就没影了？奇怪。另一个警察给楼上警察打电话问，那个女的上楼了吗？大哥家储藏室后面的窗户开着，警车就停在储藏室的窗户下。我能听到警察在窗户底下嘀咕着说着话。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我的心还在突突地跳着，嗓子眼像堵了东西一样，只想咳嗽。我使劲憋着，心里求着师父，师父救救弟子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心平静下来了，也不想咳了。这时我赶紧把背包里的真相手机拿出来，把内存卡一个个取出来，分几个地方藏好。窗外没有了动静，我猜测可能警察搜到丈夫的钥匙去抄家了，就开始发正念。过了大约1个多小时，我听到警察在往车上搬东西的声音，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他们开车走了。大约10点多的时候，大哥的妻子王嫂轻轻打开储藏室门，给我送来了一件棉袄。王嫂关心地说，你受罪了，快穿上吧，太冷了。我刚才出去看了，估计这帮土匪都走了。现在10点多了，你哥说你还没吃饭，我上楼给你拿饭来，吃上点，暖和暖和。因要赶紧出去告诉同修们营救丈夫，我谢绝了王嫂，让她先上楼去了。这里为王嫂插上几句。王嫂一家很喜欢看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小册子，我也给他们一家做了3退。有一天，王嫂拿着200元钱到我家，说，你们这些人为了救别人，太不容易了，这200元是我为大法捐上的一点心意。我不收，大嫂还差点和我翻了脸，我只好收下为她捐上了。过后，我送给她一个播放器，卡内充上神传文化和修炼故事，他非常高兴，还经常问我一些修炼的事。他还对我说，和你们家成为邻居是我们的福气。过了几天，我回去找王嫂拿手机时，他很关心地一再叮嘱我，让我注意安全。王嫂上楼后，我就发正念。11点左右，我决定要出去。因路灯很亮，我看到一辆车停在我们楼东边，大约有10多米远处，里面坐着3个人，朝向我们楼宇看。我猜测是派出所的警察在监视。我出去前散开头发，变了发型，心里求着师父，发着正念，不 不慌不忙地径直朝西边走去，很顺利地走出小区。找到同修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。说明情况后，我们立即上网曝光恶人恶行，再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。回来时，我和同修特意到我小区看了一下，那辆车里的人还在。回来让朋友查了一下，那辆车果然就是派出所的。第二天，侄子夫妻俩去派出所要人，顺便打探一下为什么抓我们。一个警察说，他到处发东西。这时娘家哥哥也知道了此事，到处找人营救。丈夫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丈夫被抓后，经理带着全科室的人轮流着往国宝打电话要人。可国宝大队长放出风来说，市里要把这个案子定为大案、要案，让他到处发信息。听到这些，我一下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。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我地公安局国宝大队长经常带领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修，并抄家勒索钱财，气焰一直非常嚣张。我就编辑几条短信，准备在我市公检法内部全发一遍，来揭露并震慑邪恶。短信的内容有揭露他的罪行的，也有让他认清形势劝善的。整理完后，我准备出去发短信，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同修。我也很相信他，想让他参与此事，他说没问题。我还特意告诉他，出去发完后千万要卸下电池再回来。虽然和他说了好几遍，可同修发完短信后还是忘了卸电池，连手机也没关，揣着手机就回到了我家。我当时虽然没有抱怨他，但告诉他这样做容易让邪恶定位。同修有些害怕了，就赶紧离开了我家。当时我也没立即发正念否定这件事。看来邪恶迫害我们夫妻还真是为这事手机定了位。我一下找到了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，带着同修情做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也没考虑到同修毕竟年龄大了，对手机不太熟悉。此时我很后悔，我赶紧向师父认错。这时我一下又想起了发短信的那张卡还在我家一个地方藏着，当时没扔掉。到了晚上，我决定回家一趟，找找那张手机卡是否还藏在原处。到家一打开灯，家中一片狼藉，打印机、电脑和刚躺好要打印真相的几千多元现金被抄走。当走进卧室时，第一眼就看到电脑桌面上有一张手机卡，正是那张短信卡。我知道邪恶没找到迫害我们的证据，他们迫害计划也即将解体。第三天，丈夫同修从看守所传出消息，说让家里给他聘请律师。我知道丈夫是让我给他聘请正义律师，于是我就去找同修商量。两位同修很顺利地联系到了正义律师，从接送律师到吃饭、住宿都是同修安排的。当时形势虽然很紧张，国宝也一直在找我，但侄子夫妻还是积极参与了营救，开车接送律师都是他俩做的。同修安排他俩干啥，他们就去干啥，毫不畏惧。那次他俩的表现很让律师和同修们感动，因为他们的所为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参与营救的三位同修和 Z 律师谈了很多。 Z 律师说已经在全国各地为多位大法弟子做了无罪辩护，我也放心地让家人与 Z 律师签了委托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提前去了看守所附近发正念。8点时，两位同修和 Z 律师到了看守所，接着我们就和刚赶到的其他三位同修一起为律师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突然从看守所里飞起来一群喜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看上去有几百只。其中一位同修说，师父在鼓励我们，让喜鹊报喜来了。我们继续发正念，等到律师会见结束出来时，看到 Z 律师很高兴的样子，我就问我丈夫的状态怎么样。 Z 律师带着幽默的口吻说，状态非常好，天快要亮了，不用担心，我就愿意为这样的大法弟子辩护。 咱们马上就去国保大队吧。我抱歉地说，某律师，我们几个都没有车，打车吧。 Z 律师指着同修带车棚的三轮车说，这不是我们的车吗？就坐这个车。到了市公安局， Z 律师直接去了国保大队，同修在外面发正念。 Z 律师一走进国保大队办公室，正巧与国保大队长碰个正面。 Z 律师大声说，我找你们的某某某大队长。大队长说，我就是。 Z 律师说，就找你，我是某某某的辩护律师。这个十几年来抓捕迫害过无数大法学员的凶残大队长顿时哆嗦起来，说话也语无伦次了，指着从我家抄取的东西说，某某不是我打的，你看他家里还有这么多东西。因为我丈夫以前被他们打伤过，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，他认为 Z 律师是我丈夫为被打伤的事聘请的律师。 Z 律师说，我不看那些你们所谓的证据，我是依据法律事实办案。往日嚣张的大队长此时站在那里打着哆嗦， Z 律师让他拿什么他就拿什么。律师把事情很快办完，出来后还说，其实再嚣张的恶人也害怕被告上法庭。 Z 律师还说，你们的同修告诉过我，你们发的正念很管用，某某应该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不到一个月，丈夫无条件地被归还自由回家了。一场对我们即将加重迫害的邪恶计划就这样解体了。我们夫妻回家后，首先点香跪拜师父，同时让师父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操心，真实愧对师父。在最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们只有时刻保持正念，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道法经文的一点浅显认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5日。我是个愚钝的弟子，多年来道法这篇经文我学不明白，近期有一点浅显认识，在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牛角尖中磨心。多少年我都活在丈夫的尖刻激愤的埋怨声中，我做的所有事都不符合他的意愿，都会被他指责埋怨，就连我对他父母兄妹好他都埋怨，我做饭香他吃多了，说我做那么多饭干啥，给他撑着了，第二天少做点他又说饭做少了他没吃饱，我总是用人的理衡量，认为是他错了我对，在认为是他错的前提下含泪而忍，还以为自己是在忍是在修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道法》中说，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，特别是弟子，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反复学这段法使我认识到，磨难来了，我完全用人的一面理解，钻在我对他错的牛角尖里出不来，修得又苦又慢，让邪魔钻了空子，使我长期处于被丈夫埋怨的磨难中，心性提高不上来。第二部分，笑对埋怨，静随心转。想想是不是我爱埋怨呀？一段时间观察自己还真是，生活工作中不符合自己意愿就不高兴，虽然表现形式与他不同，但是埋怨心真是很强，还有怕埋怨的心呢。他埋怨我的时候，虽然我没吱声，但是心生怨气，怨他不可理喻。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注重在这方面修心，丈夫再埋怨我就抑制自己， 从难忍到能忍再到笑对，真是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。有一天他说我买的东西质量一般，等着听他埋怨呢。他咋没声呢？我问他咋不埋怨了，他却笑着说上次他买的还没有我买的好呢。他的回答令我惊讶不已，这以后很少再听到丈夫埋怨了。哎，都是自己没学好法，悟性又差，该修去的心磨了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才去修。为了去我的心，让丈夫吃了那么多苦，造了那么多业，真是对不起他呀。第三部分，用本性的一面，正法修炼的真快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道法》中说，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上面磨了那么长时间才去掉的人心，要是用本性的一面正法，怎么修呢？丈夫埋怨我时，我就想这是埋怨心，我本性的一面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不要它，我不埋怨，丈夫也不埋怨。发正念清理它对应的生命因素，平时注重修这颗心。在法上悟上来了，修炼就快了。这也让我对正法修炼和从上往下修来得快的法理有了一点认识。今天丈夫又和我叨咕，他当官的某同学做事怎么不地道，某领导怎么耽误他进职称了。以前他说这些话时，我就不让他说，用人的理或修炼的理劝他，想改变他。结果是他越说越来劲，有时还愤愤不平地骂人。这回我知道怎么修了，我不动心，静静地想，我不要这妒忌心、利益心，我不要评判别人，我本性的一面没有这些东西，妒忌心、利益心及其背后的不好的生命因素灭。他说几句就不说了，这是邪魔看我有人心，就利用丈夫来表演。我要是用人的一面理解，邪魔就有空子可钻，没完没了地制造磨难干扰了。今天我不上他的当了，我让本性的一面主宰自己不动，清除人的一面不好的心对应的生命因素，不要它，注意修它的过程。师父就帮弟子把另外空间像山一样的东西拿掉了。这段时间和同修配合做救人的项目过程中，遇到了心性摩擦，我们通过交流都能在法上找自己的不足，分清执着心不是自己，用本性的一面正法，清除利用执着心做坏事的邪魔烂鬼。心性提高了，晚上我做了个梦，在很高大的长长的大厅中聚集了人山人海，不经意间我就像氢气球一样升起来，轻飘飘地顶在屋顶上，轻得想下也下不来，美妙极了。醒后那美妙的感觉还真实地存在很久呢。我感觉到了，我们真能飞升呀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师父在道法经文中早就讲明白的问题，弟子却悟性差，修心跟不上，看不到法理，学法没得法。师父还不放弃弟子，给弟子这么多年的机会，让弟子能在法中悟上来。师父辛苦您了，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一点体会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时事评论：上天为何灭中共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，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。俗话说，民意反映天意。那么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？首先，中共的理念是反天、反地、反人类，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 其乐无穷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，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，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，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，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，一切得服从党，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，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，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，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。另外，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，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，不够人格就得受罚，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。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，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、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，是顺天理的。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，认为人是高级动物，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，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。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，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，包括土改、公私合营、大跃进、反右、文革、六四屠杀、迫害法轮功等等，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，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。在与天斗的过程中，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；在与地斗的过程中，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；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，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，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。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，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。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，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，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。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？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，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、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。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，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。2004年11月，其书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，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、历史、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。此书的广泛传阅，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。而且这么多年来，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、酷暑寒冬，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，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。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，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。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，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，尤其是2022年年底，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，疫情海啸就地掀起，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。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，很多都是中共高官、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，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《理性》一文中指出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李洪志大师还说， 但是目前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，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，但是与威严同在，所以不承认天理、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，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。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，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、配合他、为他站台的人们，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，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《上天为何灭中共》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收听文化频道。这一期要讲述的是《水兔年艰辛年》，作者明月。新一个癸卯年将从2023年1月22号开始。第一部分，黄牛起不来，双春麦当柴。癸卯是根据天干地支而排列出来的。华人朋友们大都知道，十天干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十二地支为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同时，十天支对应着金木水火土这五行。十二生肖也对应着十二地支，所以这2023年是水兔年，也有人说黑兔年。关于黑兔年，在民间有很多说法，比如黑兔来送财，黄牛起不来，黑兔送财来，双春麦当柴。看来过去每逢黑兔年，庄稼的收成会成问题。今年这个黑兔年会如何呢？第二部分，太阴历和太阳历。夏历、黄历、农历也称太阴历。当月亮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时，月亮的黑暗半球对着我们，导致几乎无法看到月亮，此时称为朔。当地球处于月亮与太阳之间时，月亮被太阳照亮的半球朝向地球，此时月亮黄金和太阳黄金相差180度，即为望。一望一朔是 29.5 天，一年12个月，全年共354天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更准确地说，月球绕地球转一个月平均为 29.5306 日，一年是 354.3672 天。公历也称为太阳历，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，分为12个月，其中1、3、5、7、8、10腊月为31天，4、6、9、11月为30天，平时2月为28天，闰二月为29天。平年的一年是365天，但如果更准确地说，实际上地球围绕太阳一周，一个回归年约为365天48分46秒，即 365.242199 天，而太阳历认为的规定平年为365天，无形之中一年就少算了 0.242199 天，约为 5.813 小时。那么地球绕太阳一周是 365.2422 天，月球绕地球转一年是 354.3672 天， 这样太阳历的一年比实际更精确的数字少了 10.875 天。19年大概少209天，即7个月。这也是为什么闰月在一年的月序中不固定。除太阴历的11月、12月、正月外，闰几月都可能，19年7闰。第三部分，闰年、闰月、闰年月。一年分为四季，一季分为三月，每月对应两个节气，每个月的两个节气，前一个叫节，而后一个叫气。节为每个月的起始，气在这个月的月中，故又称中气。中气反映该月的显著特征。例如，春季包括孟春、仲春和季春这三个月。孟春这个月对应立春和雨水两个节气。立春日是孟春这个月的首日，而雨水这个节气在月中，所以雨水是孟春的中气。而孟春及雨水这个中气前后各15天的这段时间。问题来了，阳历一年365天，阴历一年354天，这两者之间相差11天左右。阴历过完了，可春夏秋冬24节气还没有过完，而且每个节气必须落在指定的月份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老祖宗采用的历法是，如果月份过去了，节气还没到，那么就要闰一个月来保证这个节气落在指定的月份里。这样每过三年，就把多出来的一个月加到第四年上，而多出来的这一个月就是闰月，这一年就是闰年。这也是为什么闰年2月29日出生的人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。综上所述，闰年是针对阳历的，固定在2月，闰年的2月加一天为29天。而闰月是阴历中的现象，闰一个月 29.5 天。哪一年阴历有13个月，那一年就叫闰月年。闰月年有384天。第四部分，霜春闰二月，春寒逢秋旱。闰二月的出现是很少的，在21世纪前后一般每隔19年出现一次，比如1985年、2004年、2023年等，仅次于闰三月，如1966年、1993年、2031年。所以民间有十年难逢闰二月的说法。闰二月中的第一个二月叫做前二月，第二个叫做后二月，也叫闰二月。2023这个癸卯年就是闰二月，因此也有两个立春，一个是2023年2月4日正月14，另一个是2024年2月4日腊月25。既然有双春年，当然也有无春年。2024年是甲辰龙年，没有立春这个节气，因此2024年也被称为无春年。从上文可知，2023癸卯年是闰月年，全年共有384天，从天干地支与24节气同步而产生的。关于闰二月也流传着很多老话，比如霜春闰二月，春寒逢秋旱，一年两个春，黄土变成金。地母经癸卯年说，太岁癸卯年，高低半忧喜，春夏雨薄多，秋来缺雨水，燕赵好桑麻，无地何稻美，人民多疾病，六畜瘴烟起，桑叶枝上空，天蚕无可食，蚕妇走茫茫，提篮泣泪悲，虽得多眠思，尽费人心力。从这些老话看，2023这一年，一方面很可能老百姓多有病灾，家禽家畜多有瘟灾， 农业耕种多有天灾，是个艰辛之年。另一方面，双春加双闰，在视偶数为吉的人眼里意味着和，在视奇数为祥的人眼里则意味着分。无论旁人怎么说，修身修德才能成为好人，重德尊道才能成为积善之家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在2023这个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的年代，同样也是有德有品的好人才能得到上天的包容与佑护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